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会读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过后我们会跳到十四到十六节。好，找到没有？看看四周围有没有孩子还没有找到，帮他找，朋友还没有找到，帮他找。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我们会跳，从跳到十四节到十六节。Alright， 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培植的人，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烧掉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的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父怎么样爱我，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好，我们来读第十四节，一二三。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我已经为朋友了，因为我从我父那里面听见的一切话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这时候我们求主你圣灵大大的动工，赐给孩子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不叫孩子偏离你的话，让孩子是单单专心的来传讲，并且也领受神你的话语，赐给孩子一颗受教的心，好让孩子不但讲，并且也能够见证主你是那奇妙可伟大的一个上帝。也求主你也保守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还有小孩子跟朋友。主，求主你赐给他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预备他们的心的来敬拜你。也求主你赐给他们一颗思想默想你话语，并且能够领受你话语的心。赐给他们有一颗领受你话语还有充满着喜乐的心，赐给他们有一颗专心敬拜你而单单仰望你，在这个时候来思想默想还有敬拜你的心。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引导，以下时间愿主你大大的充满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是在第七节。Alright， 今天我所讲的就是在第七节。那我先讲一个事情，你们可以想一下。那如果你们想一下，你们的这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孩子。OK， 你看到一个小可爱的小孩子，你会怎么样？你会跟他讲话喽。Alright， 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在儿童主日学教小孩子。Alright。当然我不晓得小孩子喜欢我教他们吗，这个不一定。Alright？ 但我很喜欢跟小孩子讲话。打个比方，有一天如果我找到那个哲哲来跟我讲话， 泽泽 ，OK， 就是郑长老的第三个儿子。哇，他这个小孩子一路来都很近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孩子，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话。如果他跟你讲话，他说他心里面他所讲的、所想的都是很简单，然后也很单纯，然后你听的时候你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哦，我要吃雪糕 ，OK， 我给你雪糕。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哦，吃雪糕多么好，我吃了之后我多么快乐。他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哇，你跟这样的小孩子在一起，你说哇，多么好，在儿童主日学能够继续教他们，然后跟他们好好做朋友 ，OK， 不错 ，right， 小孩子。但是如果20年以后，你又看到泽泽看到你。他说：“牧师，我要吃雪糕。我吃完雪糕之后呢，我很快乐。你给我雪糕吃，你会怎么样？我不懂能够活多久，20年。但是如果这20年以后还跟你讲同样的东西，哦 ，you get worried, you better worry。为什么我会带出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不是我们单纯的心，而是我们讲的东西，我们跟父所交谈的、所祷告的东西，一点成长都没有，一点成长都没有。父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要告诉他我要的东西，20年前这么求，今天也是这么求。我吃不到雪糕，我会耍脾气，哦，我会跺脚。然后我生气，你不给我雪糕，我走了。哦，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这样，我们就好像小孩子。所以今天的信息基本上只有两点，就是第七节：你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里面。第一，你们怎么看上帝的话？你一旦明白上帝的话多一些，你就晓得怎么样祷告。所以第七节后面就说，无论你想要什么，祈求，就什么，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今天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怎么看待上帝的话，第二，你怎么祷告，我怎么祷告。 Alright， 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主题是神的话与我们的祷告。所以你们回去今天背的经文是第七节，好吗 ？Alright， 我也一定会背给你听，一定。Alright， 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是什么？约翰福音14章 ，Right， 也谈到什么？也是谈到上帝的话跟圣灵的内住。哦，那篇信息我背的经文，我本身选的经文是14章15节跟16节。若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就是耶稣 ，Alright。我要求父 ，Alright， 父就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他也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哦，我背这段经文为什么？因为那篇信息谈两个神的话，圣灵的内住。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第14章，他在讲什么？第14章其实，或者是来到14章的时候，耶稣14章耶稣洗脚，然后14章讲到圣灵内住的时候，还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道别礼，道别会 ，alright， is a farewell discourse， farewell， alright， 耶稣要离开了，耶稣要死了，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面的 ，about time to leave。这是他的背景，而所以因此耶稣要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离开门徒之前，他必须预备好他的门徒。那所以从今天15章开始，16章开始，还有到17章是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15、16章基本上都在讲说，当耶稣基督死了，离开世上，受难死了，升天以后，门徒应该做什么。15章16章他在预备门徒，也就是预备我们一样，因为今天的耶稣已经在天上，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只有圣灵跟话语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讲的话就是在今天在预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 OK， 明白吗？这是他的大背景。那说耶稣基督在预备门徒，他说在圣灵内住的情况底下， 虽然我们看不见耶稣，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活出一个更有样式的生命来，并且继续做耶稣基督生前所做的工，并且要做得更大。哦，这是耶稣基督在预备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提醒我们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好了，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三节来，一二三。好，在这里司布真讲一句话，他们怎么叫做基督徒，或者什么叫做牧师？他说：“我是牧师吗？就让我整个人成为牧师，而不要把精神放在次要的问题上面，好像政治或者是娱乐上面，跟神没有关系的娱乐上面。”然后他说：“我是基督徒吗？让我以服侍神、侍奉神、耶稣为我的职业，终身工作我的唯一的一个追求。”就是说神就是像跟随神就是我的职业，我终身工作我唯一的追求。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有亲紧密的关系，完全的完完全全的为耶稣而活，否则我们就不会进步，也不会得到益处，而且在教会和世界都不会感受到主想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发挥有强大的影响力。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否完完全全的来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Alright? 完完全全为主而活。所以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很可惜的，教会里面时常看到有人说，今天我相信，明天他就离开教会了，从此就不回到 教会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他说到他其实在从这两个问题里面，他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你必须思想的一个终点，你信仰的终点。 OK， 你必须问这个时候，当我有一天我如果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无论什么时候你离开世界，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 Oh, you better ask these questions. Reflect upon your life and faith all the times. But that's your destination. 那个是你的人生的终点。What kind of Christians are you? 你是一个怎样的信徒？所以这段经文，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说我是真葡萄树呢？当然就有假的葡萄树咯，不然他不会讲我是真的葡萄树。这里真的葡萄树就是指耶稣基督，假的葡萄树是指谁呢？在旧约里面，葡萄树永远都是在指神的子民以色列。神的子民他们虽然是葡萄树，可是他们这一生里面就是没有信靠神、顺服神，甚或者见证神，甚至最后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是怎样的葡萄树？他们是一个没有结果子的葡萄树，因此上帝撇弃他们，这些人就好像葡萄树是一个孤干的被丢在火炉里面的葡萄树根子。所以耶稣就来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那个就是一个开始。我是真葡萄树就是说我来就是来取代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真的以色列人，我是真的以色列人，我是真的葡萄树。所以耶稣说在这里就继续说，你们要与我接连在一起，枝子你们是枝子，你们要结果子。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个结果，所有的信徒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一个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人若不住在我里面，人若不跟我们保持密切的关系，人若没有好好领受上帝的话语，人若没有被圣灵的充满或顺服圣灵的引导，哦，你这个人必然会孤干，有一天你就会被 丢在火炉里。这是第一个的信徒。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警告。清教徒 George Whitfield 在一篇信息里面 almost Christian, almost, 就说几乎是基督徒，差不多是基督徒的这篇信息里面，他在讲什么呢？什么是叫做 almost Christians? 他说 almost Christians 是指什么信徒呢？就是说永远在这世上做两种，在两种的选择里面打滚的人，两种的选择。以什么选择呢？第一，就是他们选择基督，同时又要选择世界。他们选择敬拜耶稣，同时又要敬拜外面许许多多的偶像。他们要来相信耶稣，同时又相信金钱。Almost Christians. Almost Christian John Whitfield 讲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些人他们也是愿意来教会，他们愿意来听道，他们愿意来团契，甚至他们也会背主导文。然而他们却对上帝的顺服只不过是局部的，就是 partial obedience, partial。 今天我的信心好一点我就顺服多一些，明天我心情不愉快我就不顺服， partial。 这样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基督徒他们说哦，虽然我没有顺服上帝，不过希望上帝不会对我太过苛刻，不要把我所做的当作罪。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外表，信仰上面有一个很好的外表，看起来是很好的好人。然而他们对上帝的事情、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话语永远都是感到陌生的。有些人这样的人 almost Christian, 他们喜欢听圣经的道还有圣经的故事，然而这些经文、这些讲道、这篇信息、这篇故事永远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永远没有产生任何的果效。 almost Christians, 我们不只是要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也必须保守圣洁，努力到底。 Are you an almost Christian? 你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基督徒，几乎是基督徒的信徒吗？哦，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年又一年复一年的来参加教会的敬拜跟活动，然而他们却是每一年离上帝越远的那个人。 Almost Christian John Whitfield 就是那个在讲到那个人。另外一种的结果的另外一种信徒就是结果子的基督徒。当然当我们说结果子的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在指谁呢？他在指那些结果子的信徒，就是指那些听到耶稣基督的道。第三节他说，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是指那些听了上帝的道，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悔改跟随他的人。他说哦，你们这些人接下来你们必须结果子。你们不但会结果子，结果子还不够，上帝还会修剪。哇哦，修剪是一个很痛的一个过程。剪修剪，剪了干嘛？让你结更多的果子。这是你们的生命，这是所有要跟随耶稣基督要结果子的信徒的必然要走的道路跟生命。所以今天你遇到一些难处，感谢上帝，上帝在修剪你。今天你难过，感谢主，上帝在修剪你，因为上帝要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当上帝修剪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经历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谦卑下来。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做得太熟，太过熟能生巧的时候，我们不会仰望上帝的。所以上帝要修剪，一定修剪，修剪过后结出很多果子来。所以信徒们来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任何的信徒，结果子的信徒来到一个世界，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候，那个片刻，他一定是充满果子的那个人，一定。这就是我们信仰真正的终点或者目的， the purpose of your faith， 更像耶稣基督。 所以十五章他就是在讲这个，他就是在讲这个，而他基本上就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是只是单单的来听到而就忘记一切，不可能。所以今天呢，在十五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有三个重点，而我们只能够谈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怎么样结果子？哦，你在上帝的话跟祷告的事情上面结果子。哦，我们会谈，今天就谈这个。下一堂我们会谈第十五章，继续会谈十五章，怎么样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我们结果子。好，接下来再多一堂，我们会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被神修剪还有结果子的一个信徒。三部分，今天我们只谈第一部分。而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有三个重点，通常都是三个重点，时间不够。第一个重点是我们怎么样看重上帝的话跟祷告，我们怎么看重。 Alright, 今天我们会谈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看重，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看耶稣怎么看上帝的话，还有他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然后接下来最后，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还有祷告，它带来什么益处，这三大重点。最后我们就结束，你是蒙上帝拣选的人吗？你是上帝所拣选的朋友吗？哦，我们问这个问题。蒙上帝所拣选的朋友，你一定是结果子的朋友。那在每个重点里面会有两个小插点，两个小插点，两个小插点，所以你们做笔记你们要注意。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一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那首先第一重点，第一个小插点，就是我们先来看我们怎么看上帝的话呢？因为这段经文第七章啊，对，第七节的前面部分就是讲到我的话，你们若在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我们先讲这部分。 Alright? 所以小插点，第一个小插点 2.1, 我们怎么看上帝的话，你是怎么样看上帝的话。那上帝，当我们说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祷告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两个东西，上帝的话跟祷告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枝子怎么连在葡萄树上面的一个关系。那它是在讲什么？它是在讲说聆听上帝的话，同时也是在默想上帝的话，并且回应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时常享受听上帝的话，聆听上帝的话，向他倾诉的那个整个过程。你若住在我里面，你若是那个枝子结在葡萄树，这就是第一句话，很重要。你相信你被上帝的话所充满吗？每一天我们离开家里去上班又回来，你的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是上帝的话吗？是上帝的信息吗？是上帝的经文吗？是诗歌吗？是属灵书籍的某一个人所说的话吗？哦，你如果还没做到这样的事情， You better start now， 最好现在就开始，让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所充满。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比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来得如此的安慰，如此的叫人兴奋，如此的叫人喜乐，如此的叫人感到有什么？有盼望。你要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无论是信息，无论是经文，你背下的经文、诗歌，你唱诗歌，有些歌诗歌很美，然后接下来属灵的书籍，某个伟人所讲的每一句话，你说哇哦！同时你可以想到被圣灵充满，你的脑海里面想的就是一些某一些人的见证。每一天，你脑海里面在想什么？每一天。那当上帝给我们话的时候，说我的话留在你们里面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圣经，它就是一封爱人的书，书信，或者是家人老远寄来的一封信。那你们没有当过兵，我们当过兵，现在的新兵很好命，在德光岛 前面三个月受训的时候，你要调整，你要调整，你要要，然后吃的东西可能跟家里不一样，穿的衣服每次你穿上军服你就想睡觉的那种军服，明白吗？然后一直流汗，新加坡又热的要死，哦，很讨厌，真的又很累。你也很早就要起来去跑步，跑步又在吃饭，吃饭之后又在跑步，然后就上课，上课是睡觉的，然后又后来又再去跑步，跑步完了就过后又在跑步，每天就是跑步。然后在森林里面，你就是给人家骂，一定的给人家骂的 ，All right， 没有人会跟你盖被的，叫你睡觉。不会，但是这次的军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就是说在你最后一次的训练里面，在森林里面的训练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折磨你一顿，我让你很辛苦要放弃，哇，每天骂你，在那边每个时候在那边骂你骂你，看你能够承受多少的压力，然后你又累了，你又很想单顾自己的事，可是不能，你必须单顾别人，你也顾别人的事，不能，哇，你有些时候你又想痛哭。然后这个时候他骂了你之后，他就拿出一堆的信出来，就叫你的名字。哦，某某人，好像何斌，你家人寄这封信给你，你父亲写这封信给你，思泉，你太太写这封信给你。哇，那个时候你流泪，你流汗，你累到要死，那封信一打开，没有一个年轻人，没有一个军人在那个时候不哭的，没有一个。哦，他们哭。为什么？因为这封信所带来的是家人的慰问，家人的爱，还有家人的扶持跟鼓励。哦，没有一个人看了那些信不哭的。上帝给我们这段这圣经，就是来自远方的一个书信。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军人，还没有看那封信就丢掉了，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弟兄姐妹，你虽然没有当兵，但是你是基督的精兵，你也是要打仗的那个人，你也是会累的那个人，每天你都会遇到敌人的攻击的那个人，你会累的，而敌人会嘲笑你的，别人会嘲笑你的，甚至会给你很多压力，要逼迫你，是你放弃信仰的那个人，你很想放弃，做基督徒有些事很苦，然而我们却不来读上帝给我们的书信，你看到没有？我们就好像怎么样的兵，我不能够说我们是精兵，只要你不好好亲近上帝，不读上帝话语，你不是基督的精兵，你只不过是一个兵，一个软弱的兵，一个自以为是的兵，用双手空手去打仗的兵。你有没有看过空手跟人家打仗的兵？人家拿武器打大炮，你拿手。哦，我们就在做这样事情。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我们应该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这个就是你的武器，可是我们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若我们轻看上帝的话，你拿什么武器来征战？而你每天都在征战，无论是小孩子、大人、年轻人、老人，或者是男的、女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打战，可是你拿什么武器来打战？你拿什么武器跟敌人交战？你说，哦，我没有时间。你说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当你说你太忙的时候，就说你是轻看上帝的书信的那个人。你说我太忙了，真的，我没有时间去想这样多上帝的话语。因为我同时我也发现，我很多时候我读了之后，我觉得不实际，上帝教的东西、圣经讲的东西不实际，跟我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不值得我花时间去看。哦，我们就是这样轻看圣经上帝的话语。Joel Beakey 做毕克牧师，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他说你在带领小孩子来敬拜神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轻看，给他轻看上帝的话，他说你不要让他们轻看，你也不要去 joke about the Bible truth， 你不要拿上帝的真理来开玩笑，你不要跟小孩子说，哦，圣经里面这个人很好笑 ，the biblical 或者是 the Bible character。你说你不要拿小孩圣经里面的人来跟他开玩笑，你也不要拿圣经里面的 illustration 故事来开玩笑。他说你不要轻看上帝的话。Joel Beakey 说，为什么呢？哦，他讲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 ，life is too serious。
death is too final. Judgment is too certain. Eternity is too long for us to take lightly the word of God.
Wow, 他在讲什么？他就说我们不可以拿上帝的话语轻看他来开玩笑，好像上帝的话语不重要。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可以拿圣经来开玩笑？他讲，他也说死是一个最终的结局，一旦你死了你没有机会悔改的。 That is final, my friend, that's final.
然后他说上帝的审判是肯定的，你不要以为上帝不审判，哦，上帝是怜悯的爱，怜悯的爱，他不会审判我。不，上帝会审判，你只要不结果子 ，the judgment is certain， 一定。接下来他说 ，eternity is too long， 在永恒里面，那个是永无休止的一个生命，你没有办法从那边离开。如果你在阴间里面 ，eternity is too long。For you not to take the word of God seriously. 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我们轻看上帝的话，这句话提醒你，也提醒我。一个人，如果他轻看上帝的话，他一定是一个仍旧不认识神的那个人。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另外一个小插点，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来读第七章的，再读第七节，一二三。好，这里就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借着各样的祷告祈求，随时在圣灵里面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然后为众圣徒祈求。这里讲到借着各样的祷告，所以说你有很多祷告的东西，有很多祷告的需要，你要祈求随时。 Anytime you pray, you come to God, you seek His help.Alright, 在圣灵里面祈祷，然后警醒。Alright, 这个是圣经的一个提醒，他在提醒我们，你是怎么样祷告的？我们是怎么样祷告的呢？最近我认识一个少女，外面的，她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信徒。那他跟他父母亲讲话的时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例证来的，一个例子来的。他跟他父亲母亲要东西的时候，他是已经工作了，已经开始工作。他要跟他父母亲要东西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很好的。Dad, 我要这个。Mom, can you do this for me? 妈妈可以帮我做这个吗？可是当他不需要他父母亲的时候，他可以骂他父母亲的。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预备心来祷告？你说啊，祷告也要预备心啊，不是这样来就讲了吗？哦，我们就是没有预备心。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心来与神交通呢？我们是如何祷告的呢？ Alright, 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如何的来祷告。我们从来没有预备好的来敬拜的来祷告，没有，我们是空手来。 Dad, I want this. 上帝，我要这个。我们永远都是空手来的，然后 I want this 之后我就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以为祷告是一件，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祷告是一件很沉闷的事。 Oh, I'm praying to the air, 我在跟空气祷告。我曾经听过有个人跟我讲，祷告没有用，是在跟空气祷告，是一个很沉闷的事，是一个很无聊的事。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沉闷，我们会觉得很无聊呢？因为我们每一次所求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有带有能力的祷告的生活，没有。所以难怪我们求来求去，十年前求的跟今年求的不是一样，没有能力的祷告生活。我们从来没有好好预备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断向神重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告诉他我所要的东西，早上我求这个，晚上我回来我也求这个。
哦，早上你会祷告，晚上你会祷告，求来求去，求来求去，你至少你还有在求。但是有一些人说，哇，好久以后，他说我没有时间求了，我也没有时间来跟上帝祷告跟亲近了，我没有这个时间。如果我们都是在这样，在这几方面都是这样的来祷告的话，难怪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祷告生活永远都是这么的枯燥沉闷跟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只不过在求求求，你们只是在告诉神你要什么，你却从来没有听上帝要让你做什么。哦，你是这样看祷告吗？所以雅各书说，难怪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他还说什么？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面，你们所求的都是在私欲上面。这个就是你的祷告生活吗，信徒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空空脑袋空空的来跟上帝说话的。我们以为突然之间有一些人他空空的来跟上帝祷告，他说哎，没有啊，我有听声音，我有听上帝的声音。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来跟我讲话。有些人就不看圣经，就在听另外一种的声音。R.C. Sproul 说，这样的人不是在敬拜上帝，这样的人他是在敬拜一个神秘主义的神。你在听一种声音，不是从圣经来的声音。哦，你是这样祷告吗？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如果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也是应用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如果你离了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你不能做什么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祷告的话，清教徒会告诉你，你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他说你这个祷告是没有祷告的祷告。 It's a what? It's a prayerless prayer. 或者是 prayerless praying. 哦，你根本就没有在祷告，他讲。所以我们该怎么祷告？你是这样的祷告吗？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到底耶稣基督他怎么看待上帝的话，同时他怎么样祷告。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同时我们学像圣经里面的一些信心的伟人，还有一些属灵书籍的态度，他们怎么看上帝的话，他们怎么看祷告。我们来看上耶稣基督他怎么祷告。 Alright? 好，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看重上帝的话语的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读第十节好吗？第十五章第十节一起读，一二三。你们，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遵守。上个礼拜我说，当一个人他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的话语的时候，他必须先听，然后他顺服，他领受，他说、哦、我去遵守。他有三个过程，第一，你相信，你接受，你顺服，然后你去遵守。那当我们说，当耶稣说正像我遵守，正像我听上帝的话，正像我顺服上帝的话，正像我遵守上帝的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 It's a simple statement, but it's never simple, it's profound. 为什么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一句话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不像你不像我，他是一个人，完全的人，同时他也是什么？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你不要忘记这个。然后他怎么样呢？虽然他是神的儿子，然而他却怎么样？他却不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快快的读过去。他怎么看上帝的话语？他虽然是神，从天上而来的神，住在人当中，匆匆忙忙，有真理，有真理，有恩典。他虽然是上帝的启示的最高峰，上个礼拜我们所说 ，it's a culmination of God's revelation。虽然是上帝的启示的最高峰，对的高峰，然而他却继续的寻求父神的智慧，父神的奇妙，父神的能力，还有父神的顺服，在父神的权柄里面，他就是这样看上帝的话语。 那你问你自己，你我问我自己，我也在看这段经文时，我也在问我自己，我们是谁？ Who are we to despise the word of God? 连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他也知道父要的东西，他都如此遵行来听上帝的话语，天天亲近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哇、wow!我们算什么？我们是罪人，信徒们，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每天是感到无助的人，每天都有挣扎的人，然而我们却不认真看待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他说正像我遵守了我的命父的命令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像耶稣基督遵守上帝的命令的话，我们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们真的是很骄傲。当你说你不看圣经的时候，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也是。连上帝的儿子都看重上帝的话，天父的话，我们竟然不看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怎么看重上帝的话语。好，首先我们来看他从小就认真的看待上帝的话，12岁时候就到圣殿。我在那里做什么？就在那里人家发现他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每个觉得哇，这个人这个小孩子很奇怪，他问的问题充满着智慧，充满着很聪明，并且他还能够来应对。这小孩子他从小就这样，所以告诉小孩子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语，你要从小就开始。第二，耶稣在什么时候，耶稣怎么看重上帝的话语呢？他在面对神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只说一句话，经上如此说。今天你面对试探，你是用怎么样什么武器来回应？你想到上帝的话语吗？经上如此说。哦，耶稣就是这样做。耶稣没有说来我显神迹我把你赶出去，没有，他说经上如此说。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只要想起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能够远离试探，不然就是胜过那个试探。耶稣，你一定有试探的，只要你存活在今生，你一定有试探，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罪跟黑暗权势撒旦的权势的世界，一定有。然后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说他以旧约诗篇的话来做决定，什么意思呢？当他把这些人在圣地里面卖鸽子的、卖牛、卖羊的人赶出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市场。然后门徒后来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他门徒就想起经上的话，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上帝的话来做正确的决定。耶稣还做什么？耶稣说以耶稣基督上帝是以天父给他的旨意为他人生的目标。哦，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要问，你要问上帝。虽然是见证神、服侍神、经历神、结果子，但是你还有每次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的目标你要问。如果你去公干，在其他地方公干，很多人只会跟公司讨待遇 good pay good accommodation 好的住的地方，有司机有接待，然后还有很好的待遇，然后每天每个月我可以回来新加坡一次。哦，你会要求这个，可是你也从来不问一个问题，我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吗？你从来不问，哪怕那个地方没有教会你也不管。那个是你的目标吗？你要以神的旨意为你的目标。哦，耶稣就是这样做。耶稣他看到摩西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起那个铜蛇，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个人子就是他，他这是人生的目标。你有一个目标。耶稣还做什么呢？耶稣说他以上帝的话，从旧约里面就看到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信实 the faithfulness and the providence of God。 哦，他从来不会怀疑神有没有撇弃他，从来不怀疑，他看到经文里面，他看到上帝的信实，因此他得到安慰。他忧伤的时候，他难过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信实，因为经上如此说。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慌，我们找那个人，找这个人，找这个人，可是却不找耶稣，却不读圣经。经上如此说。耶稣还怎么样？耶稣还看到他顺服上帝旧约里面的一些预言，有关于他的预言。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虽然知道他必须死，为罪人死，然而他说这个是神的心意。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3章，在跟门徒洗脚过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有一个人要出卖他，那个就是那个人就跟我吃饭的人，他用脚踢我，我这样的事情必须应验。哦，他知道神有些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我们要去经历一些苦难。哦，他顺服。神也会预备我们，有些时候预备我们经历苦难。所以你从经文里面你看，真的会有的，上帝会预备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从经文里面预备上帝给你的苦难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来到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晓得怎么回应。上帝也会预备你面对死亡，当上帝要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的。所以不用每次求医治，上帝就是要预备你离开这世界，你带着喜乐的心、盼望的心离开这世界，经文会告诉你。当你还不需要死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知道的，他会让你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效法榜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在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是以葡萄树结果子的葡萄树结在一起的那个枝子，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以上帝的话作为每一天的一个什么标准、目标跟准则。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空空的，你不晓得怎么去度过每一天的难处，你永远都是在用空手打战，你永远都会在失望里面，你永远都会生气，你永远会感到愤愤什么不平，你永远会埋怨上帝，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永远会苦读，你没有办法去爱人，你也不会去爱上帝，因为你没有亲近上帝。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把上帝的话成为他人生的每一天的准则，从小到他离开世界都这样做的一个准则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的祷告永远跟上帝的话放在一起的，他的祷告永远不会是妄求。我们来看他怎么祷告呢？首先他是用上帝的应许来祷告，他是用上帝的应许来祷告。他怎么用上帝的应许来祷告呢？好，看到了，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当他要使拉撒路从那个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跟门徒说，他跟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你就必定看见上帝的荣耀吗？必定，这个是 promise， 应许。然后接下来他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应许。他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来祷告。哇哦！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抓住上帝应许来祷告的。然后接下来他也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来祷告。尤其是他在17章以后我们会谈的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就是说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做完了，哦，完成了。这个是他知道他这一生里面他是完完全全顺服，他要死了当然，不过他说他愿意顺服，他就是谦卑的祷告。哦，很多时候我们要这样祷告，你遇到难处你不谦卑，你不顺服，求主跟你说话，赐给你一颗受教的心，像耶稣基督一样，感谢主，我在这世上荣耀了你，你交给我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不要期待神每天给你顺顺利利的工作， There's no such things。 你要想到上帝，求主给你力量、话语、安慰、智慧，去完成每天交托给你的工作。当然我们会也有挣扎的时候，耶稣也有挣扎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求你把这个杯拿开。 It's a cup of bitterness， 苦杯。苦杯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它是什么？审判的杯，哦，很难喝的杯，上帝的审判的杯。 But 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在挣扎， 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人的挑衅，人来挖苦你的时候，占你便宜的时候，你就向神如此祷告：主若这是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你一定会给我很多很多我想不到的这种经的那个新应许，还有力量跟智慧，一定会。好多年前我在做建筑师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公司，我在一间公司打工的时候，那间公司是蛮大间的一间公司，我工程很多。有一阵子，我一个人，我要跑三个工程，在工地，就是他在建的时候，你要去 supervise， 你要去监督。我那个每次从工地回来，你是很累的，然后回来公司，你要有一些设计东西你要去做，你要安静下来要设计，哇，你要想很多。然后接下来你还要做什么呢？你还有 competition， 有比赛的 dando。Alright， 因为老板要拿新的工作，他已经叫你做，他说你去这里有一块地，你去设计出来。哇，你有很多东西做，你拜六你都回来，礼拜天半天都回来的那种。哇，我有一次我真的哇急死了，工地这样多问题，工地很多人的问题，然后还有画画还设计不出来，老板每天催你。还有什么？还有我那个如果这个设计那个客户要的我还没做，哇，我真的是慌，我真的慌了。哦，每个人在追我，公司里面那些 supervisor 在追我，因为老板在追他。哦，我祷告，我只能够祷告，感谢上帝，这个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 dando 那个比赛的工程，那个 development 的发展商竟然打电话来说，来，我们拖延两个礼拜。developer 从来不会打电话给你的。我们拖延两个礼拜，我真的是，真的吗？祷告，上帝让你经历一些事情，你要仰望，你要祷告，然后你有挣扎 ，That is God what want you to do。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旨意。然后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有祷告：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开我？这是经文，这句话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呐喊，这段经文也是从诗篇第22篇出来的一段经文。你看耶稣到临死的时候，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是用想到诗篇，想到上帝的话语来祷告。拉玛萨巴格达尼，我很喜欢这句话。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一生就是用上帝的话，聆听上帝的话，并且用上帝的话作为他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生活，这个祷告的这个祷告的方式，祷告的生命是很丰富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苦闷，我也觉得很孤单，或者是觉得很沉闷，因为我们不读上帝的话语。We don't know what to pray. We don't know how to pray. You don't know how to eventually come to God and submit to Him. 我们不晓得怎么顺服。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你要看重，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看重，他也是如此祷告。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不这样做呢？除非你比耶稣基督更厉害。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跟祷告，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益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8节，1、2、3。好，第一，我们来看，我们记住读经，你不要草草了事。看了，哇，看 ，OK， 看完了 ，That's it。很多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现在很年轻。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看圣经的。今天马太福音看，哇 ，OK，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OK， 然后看完之后，然后明天再看，哦，耶稣基督要死了 ，OK， 然后再看一下，哦，耶稣基督升天了，然后看来看去都是四福音书。不，你不要草草了事。你要好好找个地方，真的你需要花时间找个地方，找个安静的地方，甚至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个地方有花园，有 greenery， 我很喜欢 greenery， 有花园，坐在那边有一杯咖啡，呼，然后打理一下，然后就慢慢喝，就慢慢补神经。 每天你只需要半个小时，一面读你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你要来看这段经文它的背景在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经文来祷告，可是我们滥用经文。哦，上帝，你一定会给我，你一定会给我。不，你先看那段经文在讲什么。所以你看经文，当你注意背景跟他的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原本的意思的时候，很丰富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经就是这样咯，来来去去就是这样。哎呦，同一段经文又是什么？葡萄树结果子。Are you again？我从小在教会，老师就告诉我葡萄树结果子，我也知道。哦，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以为啊，葡萄树结果子，告诉他们什么 Rabina 吗？不是。No， 你不要 assume God's 上帝的话语，你不要去假设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简单。No， 你安静下来，为自己祷告，好好看经文的背景。然后接下来你要从经文里面，你要问自己：诶，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吗？尤其是在旧约，一定有的。旧约里面一定有耶稣基督的影子。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旧约新约如此的丰富， It's such a rich book， 一定有的。新约你就会看到，哦，耶稣他怎么讲，他怎么做，他怎么回应，他怎么顺服，然后门徒们又怎么做，他们怎么看，他们效法耶稣基督。你看这些，那就问最后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你说上帝我做不到，耶稣基督我做不到，为你祷告，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你一定有挣扎，跟我一样有挣扎，我们一定有挣扎。你没有挣扎，我很担心你。但是你祷告，你祷告，求主给你力量、恩典、智慧、顺服的心，来顺服，来效法耶稣基督。那接下来你还要做一件事情，求主把那句话，其中一句话放在我的心，放在印在我心里面。这个是一个应许， It's a promise. God wants to give you word and stamp in your heart. 这个是个应许，把上帝的话印在你心里是一个应许。因为在旧约里面不断的提到这个，我跟你立约，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灵，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心，你的心一定会有把你的话，把我的话放在你心里面。That is a promise. 所以你向神祷告，圣灵请你帮助我，因为圣灵已经让我明白你的话，复兴我，重生我，哦，让我把你话放在心里面，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因为你是他的子民，记住。哦，你这样祷告咯。所以圣经里面很丰富的。还有你还可以做什么？把经文的应许或上帝的经文，你喜欢的经文，那一天抓住那个应许，然后向神祷告。然后接下来最后就是把那个经文给什么背下来，背下来。就好像上个礼拜我告诉你们，在信息里面我告诉你们，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好好背圣经。只有到最近，我看到 J.I. Packer 他90岁老人家，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背圣经，默想上帝的话，我要效仿他。当然我效仿耶稣基督，哦，我在开始背。我在开始背，每一天我会背，今天我背这节，然后昨天背的我再重复一下，温习一下，上个礼拜我背的，有些时候我在午餐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再背试看看，有些时候会忘记， It's OK， 不过你在背。哦，我每天就是这样背，现在在开始这样背。哦，我真的越背越喜欢，越背越充满喜乐。哦，你要背经文，所以今天儿童主日学你们要背经文，诗篇第九篇第十节。Alright, 认识你名的人 God's name, alright, 你必依靠你。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认识上帝名字他是怎么样的神的时候，你一定会依靠他。然后讲什么呢？耶和华，你从未撇弃寻求你的人。这是应许。为什么你会怕？因为你不认识神是谁，所以你没有来依靠他，所以因此你没有寻求他，然而你也不知道上帝不会撇弃你。但是你读了这段经文，你说，哦，上帝，上帝，你的名字告诉我，使我来依靠你，而你是一个不会撇弃寻求你的人。哦，这句话是应许。所以小孩子你要背，所以老师们要给小孩子背，背了之后打一个勾，每个月重复打一个勾，然后来到第十二月的时候温习所有的经文，谁能够温习到完奖品。 所以我们要背经文。所以弟兄姐妹， William Kenon 他讲这句话，他说当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其实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他会带来胜利。当神的话语更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更有力量。清教徒每次抓上帝的应许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很快我要把 这本书介绍给你。这本书还没有来，已经 order 了。Alright? 是给夫妻，给大人用的一本书。里面 每篇的经文叫你读一章经文，从创世纪开始读一章，读完经文之后你去想，然后接下来每一篇他会告诉你说重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会告诉你什么问题你要去分享，问自己或者跟你的太太分享，或 跟你的兄弟姐妹分享。然后里面谈的问题都是什么，都是谈，一定是谈的问题就是让你清楚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那接下来你怎么回应，一定的，这跑不掉的。还没有来，应该是九月份才会来。然后这个时候，当然这本是英文的，我已经叫何冰弟兄帮助我翻译。但翻译的是给华人，是给你们读华语的人。Alright, 一本一本的翻译，它里面有很多书卷，所以慢慢的翻译，然后你们有需要的，我们再做安排。然后你就是这样去好好的看，好好的祷告，跟你的妻子祷告，跟你兄弟姐妹祷告，一起分享。这就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做，一起做。 This is family worship. 我以后会讲更多，所以会有翻译的。当然翻译的这个书卷呢，翻译的是子宫，是恩悦教会用，记住啊，不要拿去外面卖， OK? 也是有版权的，我们要敏感一些。那当然儿童的我已经 order 了30本，是给儿童的圣经故事，当然还没有来，也是9月份，应该是9月份来，来了我会告诉你们。那来它里面圣经故事是给两岁到八岁的小孩子，里面每一段经文讲故事讲完之后，他也是有问题给小孩子问的，给小孩子想的，给小孩子领受的，有。我会把这两本书我会慢慢推出来。所以你要默想上帝的话，你才晓得怎么来祷告。记住，你要认识上帝是谁，他的名，你才能够依靠他。而上帝的应许是他不会撇弃你，如果你要寻求他的话。好，我们最后记住，一个信徒他如何看待上帝的话，也会影响他怎么样看待向上帝的祷告，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神的话跟祷告是永远分不开的。Alright? 所以你没有读上帝的话，你不可能懂怎么祷告。你乱乱读上帝的话，你就乱乱祷告。而你别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你别想。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Okay, 益处 sorry, 还有什么益处？读经祷告有很多益处，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清教徒告诉你， Thomas Watson, 他说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第一，当你读经你祷告的时候，他能够给你记住，你的眼光从今生的事情、焦虑的事情、捆绑你的事情，还有引诱你的事情，突然间仰望看在天上的事，突然间你想到哦，原来天上还有天上这个事情。所以你不是每一天就这样没有目的的活下去，你要想到天上的事。还有什么益处呢？他会告诉你，你会容易注意到上帝其实在供应他的怜悯，你不会忘记的。如果你没有读经，你没有祷告，你永远会忘记，把上帝所给你的怜悯是当作理所当然的，你永远都是这样。You take God for granted. 上帝给你米，上帝给你空气，给你生命气息，是一个怜悯。可是我们却每次忘记。哎呦，今天的饭不好吃。我们还想什么？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会告诉你，避免你去贪爱这世界。所以每次你读经，它会让你想起我是否贪爱这世界。所以保罗每次读经的时候，他才能够讲这句话。保罗才说，对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对世界来说，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哦，他读经，他才能够讲这句话。还有什么益处呢？ 他会帮助我们克服罪，克服罪 overcome sins。 Alright， 因为他教导你，他会引导你，他会警戒你，他会警戒你，尤其是里面有隐藏很多小罪，起初你看起来是小罪，没事没事，不，小罪会是一个癌症扩散，到时你要得医治很难。好，我们要同时读经祷告，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爱是天天在加添。你那一天相信耶稣基督，到你今天相信到你这个跟随耶稣基督，你每一天对上帝的爱应当是加添的，是加添的，一定的。我们还要同时更像耶稣基督，人看到你说，诶，你好像不一样，跟去年不一样，哦，因为你更像耶稣基督。你如果读经，你好好祷告，上帝会改变你，同时你会尝到，哦，原来这个读经这个祷告是多么甜美 的一个经历， It's such a beautiful journey， 不是咖啡甜不甜，是这个经文这篇信息告诉我什么，哦，放在脑海里面我不断的想背，哦，很充满安慰的一件事情。还有圣经文会告诉你，他会给你，让你知道，哦，如果你每天这样做，你更有信心在上帝面前交战。神会问你，哦，圣经你读了几次，信息你听了你怎么回应，经文你为什么没有背，见证你为什么听了就算，诗歌为什么唱了没有放在心里面，哦，还有属灵书籍为什么你连一本都不动，好多好多见证人的生命，你为什么都不对，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管，哦，你要交账。还有什么？我们不会忘记上帝。如果你每天亲近上帝，读上帝的话语，向他祷告，你不可能会忘记上帝。你同时，当你这样做下去的时候，你会更好的面对苦难跟死亡。You won't be scared in the times of death. 你不会害怕死亡的，反而你更喜悦去面对上帝给你的死亡。那我做了牧师或传道人这么久，我已经跟你们有些人分享过，每次我在预备信息教导的时候，我里面心存许许多多的挣扎，很多挣扎。挣扎的原因是，第一，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同时我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哦，我懂了， Come on John 15 again， 哎呦，又是葡萄树啊，三章十六节 again， 啊，又是圣餐。哦，我有骄傲的时候，哦，我会挣扎。然而，我会上帝教我怎么样谦卑祷告。然后每一次，你会发现到每一次预备完一篇信息之后，我心里面心存喜乐。为什么？哦，我发现到原来这篇信息，我可以这样的来认识上帝，我心存喜乐。我就好像得到一块宝石，我巴不得来到你面前告诉你上帝的话是多么宝贵， and you can feel it， 哦，很美。所以我每次看到，哦，我领受这样多的时候，我每个在星期六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充满喜乐。为什么？除了讲章写完了 PowerPoint 做完之后，哦，那个时候我心存感恩，因为我从上帝的话里面我重新看到上帝要教导我的功课，无论是知识、生命，或者是我所经历的那一天整个礼拜所经历的，我跟经文有关系，哦，我感谢上帝，就好像一块宝石，你给我100万我都不卖给你，因为上帝的话就是这样的宝贵。所以我每次拜六的时候，我好好祷告，为自己祷告，我也带兴奋的心祷告，一颗兴奋的心就算 来到这里，巴不得马上跟你们传讲上帝的话， That is 我的心情，这就是我的心情。所以盼望你们能够接触更多的果子，在上帝的话里面接触上帝的果子，更多的果子。那 J.C. Ryle 也在谈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说到底他在讲的果子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所接触来的果子，当你默想上帝的话，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果子是只有这三方面，至少他说第一就是让你不断的认罪向神悔改。哦，当门徒
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离开了，我会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让你想起我的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让这些门徒知道，你相信我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将来圣灵内住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悔改，在成圣道路上面不断的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一直到你们见主面为止。他就是这样预备门徒。接下来结果只是什么呢？带着更大的信心的来顺服，对耶稣有更大的信心。哦，虽然他们看不见耶稣了，然而他们有圣灵的内住，有上帝的话语。我说 Yes， 我每次想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要顺服，因为圣灵提醒我有关于耶稣基督在旧约新约所讲过的话，我要顺服。 That 这个就是结果子。还有他在讲什么？基本上他在说结果子也包括什么？你更有圣洁的生命。这是结果子。上帝的话跟祷告脱离不了关系，而你基本上结果子的时候，你一定朝这三方面，你会看到这三方面的果子。你有更相信上帝吗？你更圣洁吗？你有不断悔改吗？还有你有顺服上帝吗？哦，这三个。所以 J.C. Ryle 他给我们警告，他说一个人，一个信徒如果没有结果子，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很严厉的句话，就好像耶稣基督刚才讲的，不结果子的就什么孤干，就丢在火炉一样。最后我们来看，就结束了。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一二三。我们刚才谈了，今天我们谈了什么呢？第一，我们谈到 almost Christian， 差不多就是基督徒，差不多还是不是基督徒，明白怎么说吗？差不多的基督徒，几乎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永远在这世界上两个选择当中打滚的那个人，有时爱神，有时爱更爱世界，有时背经文，可是背了经文还有你听到还有团契，还有跟人家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从来不把他的上帝话语放在他心里面，对他一点功效都没有。一年又复一年，他这个人却是一个远离上帝的那个人。 Almost Christians， 他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 Almost Christians。 Almost Christians 的人是没有得救的， Almost Christians 的人是没有枝子，是一个被丢在火炉里的那个枝子。我们也讲到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看上帝的话跟祷告？第二，耶稣看上帝的话，他祷看看上帝的话，他怎么祷告？第三，祷告跟读经都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谈今天谈这个，然而还没有结束。这里讲到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蒙拣选，还有说你是我的什么朋友。我这句话我很喜欢，你们若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蒙拣选的人就是神在万事以先，在你还没有做任何决定之前，你就是一个上帝要拯救你，使你悔改，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人。而这个人他的生命都一定会有看得见的改变。 That's evidence of your salvation， 是你的救恩里面也看得出来的一个证据。当一个人的生命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跟生命跟结果子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蒙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人。当然有些人会比较慢，有些人会快一些，但是你们在成长，你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然后还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你们若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读这句话来读出埃及记33章11节，一二三。
哦，你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什么人对朋友一样，朋友。亚伯拉罕也是神的朋友，只不过我没有时间把经文抽出来给你看。那这句话很美，朋友是不断的向你透露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他的爱、他的怜悯，他随时做你的帮助的那个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的信仰来到终点的时候，你回到天上，如果你回到天上的话，当主耶稣看到你，见主耶稣基督，他除了告诉你说你是我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以外，哦，这个基本上当然也是带有安慰。然而我叫我更加安慰就是，哎，你是我蒙，你就是我所拣选的那个朋友。哇，如果我听到这句话，我那个时候我一定很开心。当然我如今我也知道我是蒙神所拣选的朋友，因为他每天就透过圣经来引导我，向我透露他的心意、他的警戒、他的安慰、他的扶持、他的引导，他什么都向我透露，他的救恩救赎计划就向我透露出来。他怎么拯救教会，从旧约就到新约，新约到今天，他已经透露这一切的计划的时候，他是你的朋友。我们就是神的朋友，是很美的一句话。盼望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他说朋友你进来和我一起共享这为你所预备的什么宴席。你今生多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多多的认识上帝，你不会对他感到陌生的。你会巴不得你越认识他，你就好像每天你拿了宝贝一样说 Oh, it's so good, it's so good, I want to cherish it. 我要珍惜他放在我心里面。 Oh, such beautiful things. 然后你说今天如果我离开这世界 Why not? Why not? 因为我可以看到那个朋友面对面。 Such beautiful。所以信徒们，你何尝，这何尝不是神要我们这些做基督徒跟他所应该拥有的关系跟生命呢？所以你不要离开这葡萄树，离了他，你什么？你什么也得不到。你离了他，你什么也做不到。所以你是枝子，回到葡萄树那里亲近上帝，默想上帝的话，好好的灵修，好好祷告，好好求圣灵帮助你，然后好好的用上帝话来跟上帝回应。你的祷告一定会改变，你的祷告不可能像20年前小孩子在跟人讲话那样，不可能。你一定会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信徒，结果子的一个信徒，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并且为我们复活，并且为我们升天，为我们预备在天上预备那美好的地方。然而主，你并没有因此就离开我们，你不断的让我们想起你的话，圣灵不断的内住引导安慰看顾保守，因此求主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悟性，更多的爱心怜悯的心，更多 的信心的来读你的话语，好让我们晓得怎么样以你的话语来跟你祷告 交通，好像朋友一样。主，感谢你这美好的一个恩典，来念主，你把这样恩典放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我们的惰性，赐挪走我们心里面的骄傲，挪走我们心里面的小性。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起你的话，因为我们不相信你的话大有能力。主啊，挪走这一切，让我们就单单每一天的来敬拜你，亲近你，仰望你，向你祷告，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信徒。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如此爱我们。我们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